各位弟兄姊妹午安。讲到先，我哋同心祷告。亲爱主，我哋再一次嚟到你嘅施恩座前，祈求你嘅圣灵光照我哋众人嘅心，与我哋一同领受真光。主你嘅道，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头，总会遇到或大或小令人很不爽的人和事。现在你只要随意回想一下，可能正是过去一个礼拜都发生不少。当遇到这些令我们感觉到很不爽的人和事，我们会怎样处理呢？一些有争议的事上，可能大家就会在这里争拗。当有争拗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了，我们听到人说一句话，有谁会掟出第一块石头去做个仲裁者。这句话就翻译在西方的一句谚语，就是 throw the first stone。 这句话就是典故来源自今天所读的经文。如果大家有上一些进阶的主日学或者查经班，或者細心啲睇聖經裡面嘅一啲嘅字眼咧，都會留意得到嘅就係呢個段落咧，係一啲古代嘅抄本係冇記載嘅喎。甚至如果大家睇和修本嘅時候咧，大家睇和修本嘅時候咧，下面都會有個備註噶。最早嘅古卷係冇括弧裡面嘅57:53至到8:11。有古卷就将它放在约翰福音的21:24之后，另外有古卷将它放在路加福音21:38之后。无论呢，之前的抄本有一些有记载，有一些没有记载，怎么都好，今天我们大家全世界的基督徒手上拿着那本的圣经，这个故事就是记载在这里。这个故事放在约翰福音这个段落，是有它的神学上的意义。今天我们就不去处理过去一些学者提出过种种的学术争拗。既然我们认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话，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思考一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故事的背景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他如常在圣殿教导百姓。没多久之前，在第七章，其实就是有一班法利赛人，他们为着耶稣的权柄而争拗。有人认为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有人认为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就在这个背景底下，耶稣就继续在橄榄山第二日清早又回到圣殿，就在到众百姓的里面就坐下教导人了。在耶稣如常在圣殿教导百姓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前来，然后请耶稣去做一个裁决。他们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拿。如果用回广东话去重新演绎的意思，就是那四个字，捉奸在床，证据确凿。他们就说了，律法命令要将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你怎么说呢？多次一问，是吧？律法都说得这么明白，你还问我？我们又首先看看律法怎么说。在利未记20的第10又真的这样讲到的。利未记的20:10，凡与有夫之妇行奸淫，就是同邻舍的妻行奸淫的奸夫淫妇必被处死。只是讲到这里而已，没有讲到怎样处死法。去到申命记22:23-24，又讲得仔细一点的。如果有个女子是处女，即是说她是别人的未婚妻，已经许配了人了，有男子在城里面遇见她和她同枕，那怎样处理法呢？24讲到你们要将这两个人带到去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 處死個女子係因為佢喺城裏面，但係冇喊叫，即係冇呼救。處死個男子咧，係因為佢玷污咗鄰舍嘅妻。咁樣就可以將惡喺你哋中間除掉啦。律法就講到明咗啦，佢點樣處理？好全律法嘅米士拿咧，亦都列明咗嘅喎。不忠嘅未婚妻要用石頭打死，如果係不忠嘅妻子咧，就要上絞死。按照當時律法嘅處境，一般嘅女性如無意外，好早就許配咗人噶啦，好早就訂婚噶啦。而按照摩西律法，亦都唔係犯奸淫咧，都清一色處死噶喎。即係例如頭先呢個 case 咁講啦，如果個女子係喺曠郊野嘅地方，佢俾人侵犯咗嘅話咧，其實佢冇罪噶，係要處死個男人嘅啫。咁所以律法咧係都會按照唔同嘅處境有唔同嘅應對，有唔同嘅指引噶。而呢一個約翰福音第八章呢度嘅背景咧，文士同法利賽人係直接用死刑、用石頭打死去指控呢個女人。咁相信佢就係一個有婚約在身嘅女子啦。如果係咁嘅話，應該係奸夫淫婦一併被捉拿。但係點解喺呢個故事嘅裏面，只係得個女人，個男人唔見咗嘅咧？第六節好清楚説明咗個原因。歸根究底，文士同法利賽人嘅重點唔係真係想捍衛摩西律法，唔係真係想捍衛群體裏面嘅聖潔，唔係要教導百姓實踐律法同埋要點樣去執行律法。佢哋只係想用呢個女人去試探同埋陷害耶穌啫。點解話係陷害呢？因為耶穌如果佢按照摩西律法就話啦，哦，摩西律法話要打死個女人喎，咁大家就打死佢啦咁樣樣。當耶穌咁樣講咧，就出事，因為咧羅馬嘅律法講得好清楚噶，喺每一個地方只有巡撫有判決死刑嘅權力嘅啫，任何嘅地方嘅人士都唔可以執行私刑嘅。我唔理你嘅民間習俗有啲咩規矩，但係當你出自你把口要人去處死一個人，咁你就犯咗羅馬嘅律法啦。但係如果耶穌放過呢個女人，因著羅馬嘅律法就放過個女人，唔去遵守摩西律法嘅話咧，咁又留咗個把柄俾佢啦。因為耶穌佢係一個啱啱出道嘅一個猶太嘅拉比，佢就係教緊人點樣去守律法啊嘛。然之後同人講叫人唔使守律法喎，咁佢嘅聲譽、佢嘅聲望又何在咧？所以呢個係一個兩難嘅陷阱嚟噶。呢一條問題就好俾我哋咧，間唔時都會聽到有人講，啲男人成日都俾女人問一條問題噶嘛。如果我同你阿媽都跌咗落水，你救邊個先啊？呢一條係你點答都死噶嘛。面對法利賽人同埋文士所設嘅局，耶穌冇正面去回應，還要喺地上寫字。耶穌寫啲乜嘢，我哋唔知道。經文冇解説，我哋亦都冇必要去做太多嘅臆測。但係當喺第七節，眾人不斷嘅嚟到去問佢點做啊？點做啊？點做啊？嘅時候，耶穌終於就直起腰嚟，就同佢哋講啦：你哋中間邊個冇罪咯？就邊個先攞石頭去打佢咯？嗱，我哋好相信咧，耶穌所講嘅呢一番説話咧，唔係一個通則嚟嘅，係就著今次呢一個特殊嘅處境，耶穌俾呢班試探佢嘅人嘅回應嚟嘅啫。因為如果真係要本身完全冇罪，要道德完美無缺嘅人先有資格提出檢控，先有資格執行刑罰嘅話，咁呢個世界上就冇任何人有資格去做檢控者，去做執法者噶啦。聖經都講得好清楚啦，世人都犯了罪嘛，邊個敢自命清高？邊個敢大義凛然咁走出嚟話自己係最清清白白，有資格做呢個掟第一塊石頭嘅人呢？如果呢一個係通則嘅話，律法就形同虛設。所以耶穌講呢番説話，呢個唔係一個通則，佢係針對地回應緊呢班試探佢嘅人。有人就認為啦，耶穌呢番説話係引述自《申命記》第十三章九節。十三章九節點講？你務必殺他，你先下手，然後眾百姓才下手把他處死。當然啦，呢段經文獨特嘅背景係講緊，如果喺你哋當中有人自己去拜偶像， 又去引誘人去敬拜偶像的話，即係犯了律法十戒的第一條，你就沒必要殺他了。這個是處刑的一個的辦法，在第十七章七節都有類似的講法的。證人要先動手，然後眾百姓也動手把他處死。這裡也是講緊當有人去拜偶像敬拜別的神，又去引誘身邊的鄰舍去敬拜別神的時候，一定要將這個人除掉。都講緊的，前面還有講的，不要憑一個人的口，要憑兩三個人的口，證據確鑿了，證人先動手。在律法的裡面有講到執行刑法的辦法的，有人就說，所以耶穌說了，你們有誰無罪的就先動手呢？其實他都是引用律法一些執行刑法的原則的，不過耶穌他所說的說話，他所提出的條件要求更高而已。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就先拿石頭打他。耶穌他這個的挑戰，他明明是那個被拷問的人，被試探的人，大家都問他，你怎麼做啊？你怎麼做啊？現在耶穌這句說話挑戰回眾人轉頭，誰沒有罪了？你就拿石頭打他了。耶穌拷問回在場眾人的良心，苦心自問，跟這個女人相比，你好得很多嗎？耶穌說完這番說話，又再彎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那個被捉拿的女人，她固然是犯了錯，犯了罪，她本身就在屬靈的黑暗的裡面，她所做的勾當是不見得光，那個女人行在黑暗的當中。但是那些利用女人来试探耶稣的人，是同样的黑暗，甚至乎是更加黑暗。在律法的里面有要求到犹太人，如果你见到你的邻舍准备要犯罪，你要做的不是等候他真的犯了错之后了再来一个人赃并获，你要做的是在他犯错之前劝阻他，挽回他，讓他可以勉強陷入罪的當中，這個才是愛鄰舍的表現。但是那班人呢，如果真的在個婦人行淫時捉拿他，他們有沒有提早勸阻呢？如果他們是只是撞破的話，而他們對律法的要求又這麼嚴格的話，理應奸夫淫婦一併捉拿，又為何只是捉個女人？是不是雙重標準？甚至乎再惡毒一點想，根本是一個局來的，那整件事就更加邪惡。無論如何，這一班利用這個女人去試探耶穌的人，他們表面是光明的使者，他們的內心比任何人都黑暗。耶穌那句說話要將他們生命的幽暗照出來，而對於耶穌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一班自命清高的法利賽人和文士是很難反駁的。為什麼？因為他們自己都是這樣做的嘛。他們怎麼做？他們正正就是對耶穌最不爽的一班人，因為每一次耶穌就是在安息日的裡面醫病趕鬼幫助有需要的人，而法利賽人和文士就正正是跟猶太人說，安息日什麼工也不可作，連醫病都不可以。現在耶穌所作的就衝擊著祖宗傳下來的教導，祖宗留下的律法，他們作為律法教師的權威。耶穌所作的一切就是令到這班法利賽人很不爽，以致到要這樣來試探陷害他嘛。但是當我們再翻開律法書去看的時候，其實律法從來都沒有記載過有人因為在安息日醫病而被處死的。在律法裡面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案例有人在安息日的裡面行善而要被石頭打死的。 唯一一個案例，我哋喺律法裏面揾到嘅就係有以色列人喺安息日嘅裏面走去執柴，跟住佢就被處死啦。換句話講，嗰班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對耶穌嘅指控其實係冇律法基礎嘅。喺安息日醫病趕鬼，律法從來冇禁止過，只係佢哋自己創造出嚟，佢哋嘅傳釋，佢哋嘅傳統嚟嘅啫。所以他们没办法对耶稣提出这个更高的要求有任何的反驳。这班法利赛人矫枉过正的严厉执法，就调回转头在这个位置成为耶稣敲问他们良心的那支回力镖。他们无法抵挡。所以再看回现场，如果你说真的要打死个女人的话，捉埋个男人出来咯。为什么女人就要出来受到大家的羞辱，要受到大家的行死刑的处罚，但是个男人能够置身事外而没有人提出来的呢？这种的双重标准不是一个社会性的罪恶。在一个父权的社会，在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或者这件事都是很平常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的。另外想起动物农庄有一句名言，就是有一些的动物比另一些的动物更加公平。大家一听这句说话就知道几咁不公平。当耶稣他讲了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第一块石头去来到钉的时候，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一个的离开。一方面或者大家都真的良心发现，其实自己的生命跟那个女人相比，或者真的五十步笑百步。可能其中一个准备想钉石头的人，今天在这里指控这个女人犯奸淫，早一日先至讲完粗口闹阿妈。可能有一个人企喺度准备都系想掟石头，去要处罚呢一个犯奸淫嘅女人嘅时候，上个礼拜先至呃咗个客。好可能呢一个准备掟石头去处死嗰个犯奸淫嘅女人，曾几何时，佢都唔知道用咗啲咩方式。他们要偷呃拐骗，赚取多过自己所应得的东西。当如果我们打开十诫去看回律法的时候，十条诫命的里面，难道只有唯独犯奸淫是比其他罪都特别重吗？当我们再苦心自问，想回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发现，其实跟那个女人相比，我真的特别好吗？可能我们的生命都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这种的不公平却是普遍的存在，而没有人提出来的。回望过去的日子，教会的确是很捍卫真理，为真理发声，为我们的信念扬声的。所以当有些法例通过要怎样去叫做平权啊，去傾側或者去特別去幫一些性小眾的時候啊，或者對同性戀人士比較同情的律法的法例出來的時候，教會就大聲疾呼的了，動員弟兄姊妹上街遊行了，我們要高舉六個一的旗幟了，講我們的家庭價值了。正確的，我們是要在這個世界為我們所信的作見證嘛。那同一時間那个年期，当有班货柜码头的工人，他们被雇主剥削欺压，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过教会为他们发声？当无家者他们在社会上已经受尽欺凌，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再被人清场，他们所睡的地方被人泼冻水，他们的家当被没收，还要他们给钱去赎回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那種不公平普遍的存在，去到今天都是。所以當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先拿石頭打他，不是說唯有道德上完全無可指責的人才可以執法。耶穌敲問我們的良心，當我們批評一些令我們不爽的人和事的時候，其實我們自己又是怎樣的呢？是不是選擇性聖潔呢？當一個人逐個逐個離開，由老到少的時候，去到最後只是剩下耶穌和那個女人站在那裡，耶穌就直起腰來跟那個人說了，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啊。婦人這個稱呼是沒有任何不敬或者貶義的。耶穌不是說賤婦你還在這裡，耶穌不是這樣說的。耶穌所說的這個婦人是一個一般普遍的尊稱來的。其實想起加拿婚宴，耶穌都是這樣稱呼他媽媽的，是沒有任何不敬的。縱然這個是在行淫時被捉拿的婦人，耶穌沒有輕看他，耶穌仍然尊重他。當婦人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就跟耶穌說了，主啊，沒有。耶穌就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耶穌這句說話很清楚，他的暗示是什麼呢？這個婦人不是無辜的，他真的有罪的。不過耶穌來到不是要煮死這個罪人，是要挽救這個罪人。耶穌展示了他有赦罪的權柄。而在整個故事裡面很特別的，由頭到尾這個女人從來沒有就著她所承受的指控作過任何的回應，作過任何的辯解，作過任何的澄清，甚至乎她沒有認過罪。但是耶穌卻在這件事件裡面首先主動的赦免她，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他只是赦免了他之余，耶稣又不是对罪视而不见，耶稣不是看轻罪，耶稣并没有只眼开只眼闭，耶稣仍然都跟这个妇人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总是给机会那些罪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正如他自己的宣称，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人因他得救。其实耶稣的这种主动施恩、赦免、帮助，会令我们想翻起，没几耐之前，耶稣在不士大池旁帮助那个瘫了38年的人，那个人是没有主动向耶稣求医治。当耶稣医治完他，那个人没有表达过任何的感恩。当人追究，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拿起张褥子行走的时候，那个人还要说，他叫我的。他一个这么忘恩负义的人，耶稣尚且仍然主动地去医治他，帮助他。在圣殿里面再找到他的时候，同样给他有一个一样的劝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和法利赛人读同一部的律法，教导同一部的律法，但是却是为生命带来全然不同的结果和影响。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以律法作为他们的武器，表面上他们就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处死那个犯奸淫的女人，他们捍卫律法，他们捍卫法治，但是深层里面呢，法律在这帮人手中只是武器，要来铲除异己。他们想藉着这个案件去试探耶稣，找耶稣的把柄，然后藉此除去耶稣这一根动摇他们权威和地位的眼中钉。律法在这帮人手中成为了人的咒诅，为人带来的是死亡和恐惧。但是耶稣他却是以律法来到引导人反省自身的生命。耶稣的回应叫到那些试探他的人和围观的人重新去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悬崖勒马， 耶稣的回应亦都容让那个女人有改过自身的机会。律法在耶稣的手中成为了让人的生命可以得着回转和更新的机会，成为了生命和祝福。我们必须留意的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住棚节的。住棚节是一个怎样的节日？是一个欢庆神赐福给百姓的节期，是纪念昔日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住帐棚的经典往事。这个是充满盼望，是全港救恩的节日来的。但是就是一个这样的节日，这班通晓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却是利用一个女人来到陷害耶稣。整件事是几咁嘅讽刺同埋荒谬，就好似金庸笔下嘅君子剑岳不群啊，佢一边道貌岸然嘅批评邪魔外道，搞到个江湖立立乱，佢自己咧系千方百计嘅要去夺取辟邪剑谱。在人看来佢系君子剑，但是他实质口蜜腹剑，他最终临到死那一刻，他都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在。如果说当我们看的这个《笑傲江湖》，见到东方不败那些奸角真的很难顶的时候呢，每一次见到岳不群做那些衰事，我们就咬牙切齿。耶稣的福音呢，却是要来挽回一切陷在罪当中的人，一切活在黑暗中的人。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当耶稣跟这个女人讲完话不定她的罪之后，她就跟众人讲了，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无论是那个行淫事被捉拿的女人，抑或是那些要来试探耶稣的法利赛人，甚至乎是那些只是经过凑热闹在吃花生的现场观众，他们每一个都是耶稣要光照的人来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不想救的人的，只有人愿不愿意接受救恩而已。诗篇第119篇105节一句我们都很受用，很细个就背的金句，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在圣经的里面，上帝经常都是用光作为一个意象，去象征住祂的本质。这个世界是会有黑暗，但是上帝就是光，上帝的话就是光。在约翰福音里面，成为肉身的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光，他要来光照这个世界，他要来成为我们的光。原圣经的教导不单止是教导我们怎样去行事为人，更加合神心意，行在光明的当中，亦都引导我们去省察我们的内心，让上帝的道来到光照我们的内心。活在这个世俗的大染缸，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脆弱，有时候都很容易沾染世俗的黑暗。耶稣可以帮助我们照出我们内心不经意的暗了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回，直至到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前，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和工作并不是要拿起本圣经来到周围去定人的罪，而是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作见证。作什么见证呢？就是见证我们每一个本来都有罪的生命，怎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光照、转化以至更新。在新约的里面，保罗都透过不同的书信激励弟兄姊妹怎样去见证生命的转化。其中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至32节，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共同的经历来的。过去的日子，我们活在一刻黑暗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充满苦毒、愤怒、恼恨、喧闹、毁谤。 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愿意被耶稣所光照，我们的生命得着转化，就离开过去的这些一切不好的事物，我们彼此学习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作的美善见证。法利赛人透过指控别人的不是，透过找别人的错处，来到印证自己的正确，来到说明他们的大义凛然，捍卫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这些自嗨，对这个世界上仍然活在黑暗中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帮不到他们转化的。今天我们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时刻都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仍然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每一个未信的朋友，他在我们身上所经验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教会里面经验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一堆的规矩？是不是只是一堆的教条？是不是就是死守传统？是不是就是我们神圣的优越感？是不是我们继续站在道德高地上四围批判人的不是呢？抑或是我们流露我们展现的是耶稣基督对人的爱、宽恕、拥抱和接纳，以致到在黑暗中的人有重新行走在光中的机会。在上一个世纪，在香港有个地方叫九龙城寨，近来有这个城寨热，这个三不管的地方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罪恶。我们站在城墙的外围去批评里面的人作奸犯科、害人不浅，很容易的啫。但是如果说要进入到这班人的里面，去引领他们悔改归正，又有哪个敢试？偏偏又真的有人敢试。所以在60年代，有一位22岁的英国女子叫做潘灵卓，她就只身来到香港，她就住了入城寨的里面，和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同行。她并没有拿起本圣经周围骂人，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好。她是陪伴着每一个在黑暗当中的生命，慢慢灭现真光。然后一个又一个的黑帮分子都归向主，一个又一个在毒海里面沉沦的人都重获新生。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或者我们都真的会见到很多令我们很不爽的人和事，见到一些害人不浅的人做一些害人不浅的事。今天当在我们再遇到的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不要急着拿本圣经出来做道德判官，我们不要急着拿我们的经验去到丢出我们第一块石头批判别人的不是。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个既然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曾经被主光照，以至到今天行在光中，学习怎样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今天又可以怎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跟这些仍然是黑暗中的人同行呢？而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心里面那些不爽无法放下挥之不去的时候，不妨让耶稣的道照一照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这么不爽？不爽在哪里呢？如果是耶稣在我们当中，耶稣又会怎么做？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那个引领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你就是真光。我们愿你的道时时刻刻的来到光照着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不会无意间就落入黑暗，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也都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不会行活在罪的当中，好像那个妇人一样。愿你不单止光照我们的生命，亦都差遣我们，让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基督真光作见证，要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仍然在黑暗当中的人， 他们能够看见光，看见盼望。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